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那么那一篇文章呢，又继续评论说，虽然现代禅并不认为历史上的禅宗都倾向如来藏思想，同时如来藏的学佛者也不必然如其表面理论存有破绽，修行便一定无法契应甚深般若，但他的思想完全崇尚如来藏，并且贬斥阿含、中观，这注定难登大雅之堂。那么对于这一篇文章的评论，我们要分三点来为大家探讨到底他的评论有没有道理。那么第一点呢，他说啊，他现代禅不认为说历史上的禅宗都倾向如来藏思想。那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禅宗祖师所证的，如果都不是同一个如来藏，假设有的祖师所证的是离于如来藏以外还有一个真心，假设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来看很多祖师留下来的祖师语录里面都有很多的什么勘验啊、辇题啊、评唱啊，那么这些勘验、辇题、评唱平常又是依据什么来勘验，依据什么来辇题，依据什么来平常呢？如果说这个不是都同样所证，不是同一个如来藏的话，那么这个山头的人辇题那个山头，那又依据什么来辇题？这个山头的人来平常那个山头所证，又是依据什么来评唱说你的这个所证有误，或是说接引学人的部分如何如何。那我们知道说，从达摩祖师东来所传下来的，不就是都是同一个如来妙心吗？那这样子传下来都是同一个如来妙心，那可是他却说啊，并不认为历史上的禅宗祖师都是倾向如来藏思想，也就是他以主张啊，历史上的禅宗祖师所证的并不是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啦。那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评论的话，那过失很重。也就是说，古时的这个禅宗祖师，他们这个以心传心传下来，那以心传心传下来，并说有很多法脉传的心都各自为证啦，这一边传的是第八世如来藏，那一边传的是有一个所谓的第九世，那一边传的有一个第十世，那一个山头传的是第六世。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说这边的山头去勘验那个山头， 那这样怎么开业？所以一定要有同一个标准呐、啊。如果开悟没有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师徒之间如何去印证？哦，那么古时到现在下来的这些所留存下来的这个祖师语录，你又如何说与祖师相见？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评论说，哈，历史上的禅宗啊，都不是倾向于如来藏思想，表示什么呢？表示它本身是否定如来藏的啦，本身并没有实证如来藏的。那可是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都是告诉我们，祖师与祖师之间都可以说，哪位祖师跟哪位祖师可以互相与作家跟作家相见。那表示就是同样以头所证的如来藏相见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样提出来，一方面我们是觉得他应该是不懂古时啊禅宗祖师所流传下来所告诉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秘义是什么，哦，也就是说，这个禅宗祖师他是遵照佛的教示，不能明说秘义的，可是呢。不能明说秘密之余呢，却可以去接引学人，也可以跟其他同样证得如来藏的一些禅师祖师相见。那他们之间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指向如来藏，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跟这个被勘验了以后，这个跟这个被评论以后，这边没有办法去回应，或者他的回应是如何，你才有个对错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觉得他这个所说的部分呢，其实他已经落在破绽里面，他自己都不知道。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来说，他说啊，如来藏的学佛者不一定是要如其表面理论存有破绽，然后呢，修行便一定无法契应甚深般若，也就是他认为啊，这个如来藏是有破绽的。为什么呢？因为否定如来藏的人都是六识论的人。六识论的人呢，他认为第七识是意识的另外一个假说，那第八识呢也是空性的假说，或者是意识即系性的假说。他们认为所说的阿赖耶识啊，只是什么呢？我执。他认为阿赖耶识只是我执烦恼是可以断灭的，是可以去除灭的，所以他们认为如来藏的思想是有破绽的，哦，那因为他认为说这只是假说而已，是空性的假说，不是真实法。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来说了，如果说如来藏不是真实存在，而只是一个假说。那我们来看，佛所说的三转法轮的经典，变成这里就有很多地方是细论呐、啊。因为三转法轮里面所说的阿含、中观、般若以及方广为识，都是佛依止于如来藏的法，种种层面的法，来为这个应该接引的友情、应该接引的佛弟子而所说的。那假如说不是同一个如来妙心，不是同一个如来妙心可以贯穿三圣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法不就成为戏论了吗？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成不成立呢？所以我们说，他认为啊，这个不需要有真实如来藏的存在，他们就可以契应甚深般若啦。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啊。你只要能够现观，现观现象界的法都是缘起性空。那现象界的法都是缘起性空的时候呢，那么一切会归于这个缘起性空这个法。他们认为，你以缘起性空来看待现象界的一切法，那么你就不会落入现象界的有，你就可以这个解脱于这个三界的有。可是。三缘起性空的法，从现象界来看，现象界本身不是能够出生缘起性空的法，因为我们已经一再的为大家解说，现象界的法是被出生的， 比如五蕴十八界，它是被出生的，被出生以后呈现出它缘起性空的法相，可是缘起性空的根源却不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缘起性空的根源是能够出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本际，这个第八世如来藏阿赖耶识啊。所以我们说，假如说主张啊，不需要第七世，不需要第八世，只要能够认知现象界一切缘起性空就是甚深般若，那我们要说了，现象界的一切法都是可以现观而得的。那么这个现观而得说，一切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不是常住，这个外道法都可以观察而得。既然外道法都可以观察而得，那你佛法又有什么地方可以超越 外道法呢？又有什么甚深的地方可以主张呢？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甚深啊，这个部分的法就是它很妙，可是这个被出生的法它本身没有什么妙可说，没有什么深可说，因为它是被界缘所出生的，有生有灭的，可以被现观而得的。所以所谓深以及妙，指的就是这些现象界的法被实相的法所出生的法相。那么这个法就是实相，这个法为什么是深，为什么是妙呢？因为是外道所不能观察而得。同时呢，这个实相的法呢，也不是声闻缘觉所实证的法，因为声闻缘觉的法已经超过了外道了。因为声闻缘觉可以解脱于三界生死轮回，已经实证解脱果了。二圣法已经是成为人天应供的圣者了，已经超越了外道，超越了世俗人，可是他仍然不知不证这样一个涅槃的本际，一切现象法出生的实相。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实相的法甚深即甚深，才是说它是无上甚深微妙之法嘛。这样子甚深的法只有菩萨，只有菩萨才能够实证，只有菩萨依止于佛的这个所谓的自教量，能够观察，能够如实而修，如实来修正这个从三贤位到十地，然后到等觉妙觉，依照这样的次第如实来修集福德，如实来这个修学一切应该修学的这个法的智慧。只有菩萨因为福德，因为他的心量能够实证这个实相，所以呢这样子才叫甚深般若嘛。那可是他的主张是说，这个有破绽啊，表示如来藏不是真实法，不一定要如来藏的存在也能够契应甚深般若。所以单纯现象界法本身的缘起性空，它是没有所谓甚深可说，也不是般若。为什么呢？因为单纯蕴处界的法的缘起性空是落在断灭边的，它没有本事可以成立中道。因为中道法啊，它绝对不是落在断边或长边，可是现象界的法它是落在断灭边，那怎么可以说以落在断灭边的法可以契应甚深般若呢？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中道中，就没有般若可说啊。那所谓的般若指的是什么呢？所谓的般若指的就是说，菩萨实证五蕴十八界出生的实相，就是这个涅槃本际第八世如来藏阿赖耶识以后，能够现前观察这个本际确实本来不生不灭，而且呢含藏的五蕴十八界的种子功能，含藏的一切功德法， 这些种子功能都是他本来具足的，所以他能够借缘来出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可是呢，这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被出生以后，又没有跟真实法合为一法，他坏了以后呢，真实法仍然维持他真实的法相，真实金刚不坏的体性，并没有因为他出生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以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毁坏了，真实法就跟着毁坏了，因为他们是不相在的。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解说的哦，蕴处界的法与这个能出生他的本际是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所以菩萨懂了这个道理以后，才能说这个叫甚深般若，才能说气蕴甚深般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第三点啊。第三点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萧老师的思想啊，完全崇尚如来藏，并且贬斥阿含中观。那么在这一点呢，我们要来探讨啊，萧老师有贬斥阿含中观吗？因为实证这个一切法的实相啊，五蕴十八界的本际的法，这个如来藏以后呢，他一定能够验证说阿含中佛所说的真实清凉本际是指哪一个法，中观般若里面所说的这里面的实相无心相心非心心指的是哪个法，以及方广为识里面讲的第八识阿赖耶识阿陀那识异熟识指的是哪一个法。这个实证这个实相的善知识已经能够贯穿整个三圣佛法的，他能够知道说阿含解脱道里面的所谓的二圣人所证的有余涅槃无余涅槃的本际就是这个如来藏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如来藏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所以二圣人的解脱道才不会落入断灭中，二圣人的解脱道才可以归入佛法的深妙法。因为涅槃的本际就是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如来藏嘛，所以他能够正确来定位阿含中所说的解脱道是属于佛法中哪一个这个阶位，而且呢能够定位修正解脱道的阿罗汉本身并未成佛，仅是属于这个佛在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化成里面说的方便解脱而已，不是已经究竟了。所以他可以把这个阿含中所修所证的法正确定位出来，正确定位出来不叫做贬斥啊，而正确定位出来又能够如实的把他这个解脱道的理论述说清楚，如实的让大家知道解脱道本身不会落入断灭，而且呢能让大家如实的这个按照次第进入解脱道的初分乃至进入真实修正里面。那么这样来定位阿含本身在佛法里面的这个这个内容的这个次第，怎么会叫贬斥呢？因为一方面又可以护持阿含解脱道不会落入断灭道，不会落入断灭论里面，又不会落入常见里面，又不会落入邪见里面，能够真实把阿含的道理如实阐述，这是在护持阿含解脱道，让这个阿含解脱道能够归入佛法中以后呢，真正依止于这个涅槃本际为基础而来说这样的解脱道不是这个外道所认定的断灭法，也不是邪见者所认定的断灭法。那怎么会在贬斥中观呢？因为实证实证这个如来藏者本身就已经有这个般若的智慧，本身就已经是这个处于中道中，而且能够以中道般若实相的智慧来观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为什么它的缘起性空本身不是依止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而有，而是因为如来藏的这个能生万法 而依止于种种缘来现起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缘起性空才不是处于断灭法。那么这样子怎么会是贬斥中观呢？因为如实能够述说缘起性空的道理，如实来述说缘起性空的根源。缘起性空的根源不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性空的根源就是这个本来具足中道法的如来藏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会去贬斥阿含中观呢？所以我们说，以这样的评论来评论萧老师，说是在卖弄佛法名相，说萧老师的思想完全崇尚如来藏，贬斥阿含中观，那表示呢，这个写评论的人，第一个完全落在意识心的境界中，完全不知道三圣菩提修正的次第，三圣菩提所修正依据是什么。那么在写这样评论的时候呢，完全是以慢心而写，因为以为自己的正量超越了实证如来藏的这个善知识，所以呢他说啊，这个善知识所写啊难登大雅之堂，意思就是说，因为真实阐述了佛的正法，真实阐述了如来藏的这个实质，真实阐述了万法的根源，与现在一切六世论者所说完全是背道而驰，而受到其他的这个名师们的抵制，所以他认为这样叫做难登大雅之堂啊。那这样的评论的人啊，现代禅副宗长张志成，在六年前呢，因为当他这篇文章出现在网络上以后，他又深入去阅读平时导师的种种著作，当他把平时导师的种种著作仔细的去阅读完了以后，他在五年前呢，当面向平时导师忏悔了，因为他自己发现到原来他误会了，误会说他认知的法跟他所读的法原来是不了解，所以呢呈现了那一篇评论的文章。那么呢张志成先生呢，在五年前呢，平时导师当面忏悔以后，随即就加入了禅净班的修学。在禅净班的修学过程里面呢，非常精进的去修学，以及去修集应该修集的福德，已经在两年前呢被平时导师印证开悟了，同时也发起了般若十相智慧，同时呢也因为这样消除了他的大妄语业。所以呢，有心求法的人就要以张志成先生的例子为那个标杆来看待，因为真正求法的人不能顾面子，因为你重视的是法而不是自己的面子啊。所以当你发现到原来你的法是误会了，善知识的法才是正确的，纵然你曾经对他有过评论有过诽谤，可是为了法，为了你自己的法身慧命，你应该知道说我这一世怎么样能够在正法中实证，那你就要赶快学着张志成先生啊来忏悔。那平时导师呢，对于有犯过失的人自诚忏悔，他都是摄受的，接受他，摄受他，而且呢还帮助他，帮助他呢赶快在道业上有所成就，有所实证，而且呢也能够让他能够脱离这个罪业。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去哪里求啊？所以张志成先生这个例子啊，可以让曾经这个因为不小心或是不知道而误会了平时导师的所说的法义，那当你呢这个一本一本的去仔细阅读，发现到原来自己误会以后，你就要学着他赶快来忏悔，赶快来进入正法来修学，那么这样子对你自己的道业帮助很大，又能消除你的罪业，又能在道业上有所增长，又能够继续来执福为正法 的这个弘传以及推广来努力。那么这样的事业啊，这个利益自己很多，所以我们以这个例子为大家解说。那暂时到这里，等于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阿弥陀佛。
心经密义，平时导师著。本书是平时导师依其所证解脱道之无生智，及佛菩提道之般若种智，将心经与解脱道、佛菩提道、祖师公案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密义和盘托出，有志求真实佛智之佛弟子不可不读。